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界民众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新年好；2023年1月22号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癸卯新年到来之际，来自中国大陆60余行业大法弟子、海外大法弟子、大陆军队大法弟子、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乡村大法弟子、大法小弟子、明白真相能得救的世人，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好。由于各界贺信多至难以细数，仅各选一则简述如下。中国大陆60余行业大法弟子敬祝师父过年好。2023年中国传统大年到来，中国大陆工作在各个行业的大法弟子们在疫情蔓延之时，更加感恩师父对大法弟子们的看护和对众生的珍惜，更加感到大法弟子身负使命的重大，传真言救众生，让更多的众生走入美好的未来。海外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千言万语难以表述师尊的慈悲伟大，万语千言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无尽感恩。弟子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最后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完成好师尊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跟师父回家。大陆军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弟子一定多学法，学好法，去掉一切执着，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祝师父救度众生，做宇宙中最伟大、最幸福、最幸运的生命，返本归真，回到自己最初的家园。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20多年来，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无比的荣耀和幸福，面对中共非法劳教、判刑、开除学籍等各种威胁，我们兼修大法不动摇，请师尊放心，我们一定倍加努力，紧跟正法进程，跟师尊回家。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因为今天人类社会的人大多都是天上来的，可是他们一入世间就迷于红尘，忘记了回家之路。这些年来，有多少大法弟子为证实大法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至今还有多少大法弟子为救度众生被非法关押迫害。作为大法弟子，只有众生得救，我们才会高兴，因为这是师父要的，这是我们的责任。乡村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是恩师从坏灭中把我们捞起洗净，从跌倒中扶我们一步一步的走正，感谢恩师20多年来的一路保护，弟子唯有精进报师恩。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恰好生在大法弟子之家，从小就能聆听师父的教诲。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恰好生在大法弘传之时，能够得到师尊的亲自救度。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在这瘟疫四起、人人自危的末法乱世，我们能够拥有一方净土，快乐地走在回家的神路上。明白真相能得救的世人，敬祝李大师过年好。沉重的2022年已逝去，新的一年来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体悟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念诵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走出劫难的灵丹。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深受大法福报的民众敬祝李大师过年好。据明慧网报道， 自从中共掩盖不住疫情，被迫放弃清零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全国许多省份和城市的殡仪馆和火葬场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物资极为短缺的问题，不断购买尸体袋、冷藏柜、运尸车、火化炉等。据路透社采集的消息，安徽小城市界首市殡仪馆的尸体冷藏柜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急需购买30台一体式三门冷藏柜。广东汕头市的一家殡仪馆最近发出信息，紧急采购两座火化炉。四川自贡市的一家殡仪服务中心说，他们的柴油供应几乎耗尽。荷兰人民报驻华记者维瓦克1月19号发文披露自己在湖北黄冈市英山县石头嘴镇的采访经历，他了解到这一地区的死亡比平时多了几倍。维瓦克说，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死亡浪潮，很多农村人土葬而不是火化，降低了外界对农村染疫死亡程度的关注。维瓦克说，当上个月中旬 COVID 的病毒席卷各个村庄时，当地最基本的医疗设施立即崩溃，无论是医生、药品还是测试剂都缺乏，村民们不得不自生自灭。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旅居美国的山东维权人士介立健先生了解到山东老家农村老人去世的情况，令人感到特别触目惊心。介立健谈到，他的老家山东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高寨子村最近差不多死了20来位老人，可谓丧事多，一棺难求。上海作家顾北在微博上写道，他等了近2个星期才将他的母亲火化，殡仪馆无法告诉他何时安排仪式。金融时报1月20号报道，最近几周因新冠而失去亲人的6名亲属表示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看到死亡证明上填写的是肺炎或心脏病或其他死因，而不是新冠。王女士说，她父亲去世的医院挤满了新冠病毒患者，直到最后父亲都无法获得呼吸机。几名医疗专业人士告诉金融时报，中共官员主动告诉医疗机构在官方文件中不要注明新冠病毒。根据今日头条账号媒体人甘肃曹丽君1月18号发出的消息指出，甘肃省委宣传部紧急通知省内各地监控围堵3名境外媒体记者，指他们未经许可采访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社区，还通知并警告任何人不得泄露疫情方面的信息。英国研究机构 Airfinity 根据新冠疫情传播模型1月20号公布了最新估计预测，他们估计去年12月以来中国新冠感染总人数为1亿1000多万，新冠死亡人数累计约为70多万，每天感染总数为400多万，每天死亡人数为33000多。中国新年期间疫情新高峰，每天可能会有36000人因新冠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多国和地区大法弟子叩拜师尊过年好；山西省学员康淑梅母子遭绑架，海外家属呼吁国际营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年复始，万象更新，全世界法轮大法弟子无限感恩李洪志师尊的慈悲救度，叩拜师尊过年好。在2023年中国传统大年到来之际，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 波兰、捷克、俄罗斯、丹麦、瑞典、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拉圭、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哥伦比亚、马来西亚、爱尔兰、阿联酋、波黑、奥地利、瑞士、厄瓜多尔、法国、英国、比利时、苏格兰、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阿根廷、台湾、澳门、香港、老挝、哈萨克斯坦、伊朗、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帕劳、乌克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挪威、立陶宛、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各国大法弟子们表示，师尊在末法末劫时亲传宇宙大法，救度无量众生于危难。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们得师尊亲传，并肩负救人使命，深感莫大的幸福与荣耀。众生在期盼得救，世间是宇宙众神瞩目的焦点，大法弟子一定不辱使命，奋力精进，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31号，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法轮功学员康淑梅和儿子张谷遭绑架。目前，康淑梅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古交第四看守所，张谷被关在太原市迎泽区第三看守所。看守所不准家属见面，不让送衣服等东西，家属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康淑梅的姐姐康淑芝现居住在美国洛杉矶。康淑芝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营救妹妹康淑梅和她的儿子张谷，并郑重规劝至今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公检法司及其所有人员悬崖勒马，停止作恶，停止迫害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1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体悟正念的威力，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9日。疫情在中国大陆爆发后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地区的很多同修陆陆续续也都感觉身体不适，大多数同修靠正念的威力身体恢复了正常，有少部分同修还在磨难当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早已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讲的就是法，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把信师信法放在第一位，100%的信，没有突破不了的难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正念来自于大法，我们的正念来自于师父。所以修炼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把自己近期对正念的威力的一点粗浅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个月前，我也被染疫的假象折磨得苦不堪言，无数遍地念九字真言， 被红吟中的师父诗词，在痛苦承受到极限时，就求师父救我，效果均很好，每晚都能安然入睡。通过大量看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深受启迪，从而升起了正念，身体无论怎么难受，我都把它视为假象。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面对疫情汹涌，我所在乡镇村村死人，哀乐连续不断，恐惧凄凉揪着人们的心。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当务之急，自己不能因为身体虚弱待在家里不出门，必须得走出去救人。正法到了末后，自己应该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我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当下疫情如此严重，救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请师父加持我，请师父给我神通，给我力量，弟子要出去救人。一天镇上的吉日，我乘车去赶集，没有购物，专程面对面讲真相，同时发几种真相资料。神奇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咳嗽，只觉得浑身火一样的温暖，出了一头汗。回家后，身体的状况一下子恢复了 80% 以上，能够平稳地做三件事了。恢复正常学法时，没学多少法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明白了自己是被困魔干扰了。大法弟子第一件事就是学法，我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这个困魔。发了两次正念后，就精神了起来，不但能看法，还能背法，还能利用零散的时间听明慧广播，能把自己时时融于法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物质经常让我闹心，我知道它是干扰我修炼的邪恶生命。一闹心时，我就发正念让它死，每次都立竿见影，马上一声接一声打嗝，就不闹心了。我悟到自己正念一出的时候，师父就把这个变异的生命化成了废气、脏气，把它排了出去。上周我牙龈突然肿痛，火烧火燎的，一跳一跳的痛。第二天引起了半个头及五官全痛，并且半个面颊肿得很高，喝水吃饭都非常困难。我首先向内找，找到了自己近来的言行中存在着党文化的变异毒素，也存在着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欢喜心、显示心、求名心，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决心改过，按法归正自己，又针对迫害我牙龈的这个邪恶生命发出强大的正念。第一次发了半小时，第二次发了40分钟，第二天疼痛全部消失，第三天脸部全部消肿。不久前打印资料时，在打印完一半的途中，打印机戛然停止工作，同时发现托盘上的最后一页纸只半页有字，半页空白。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打印机脱机，做资料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开始我感到束手无策，转念一想，不对呀，大法弟子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没有解不开的谜。我求师父帮助我，一连求了三遍。突然间，我看见了显示器上有一个彩色的小方块在不停闪烁。我拿起鼠标一点，点开的大方块上提示安装打印头。原来是打印头坏了。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换上了另一个打印头，机器便欢快地运转了， 顺利地做完了同修们所需的救人资料。昨天我上网不顺利，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干扰阻碍大法弟子登录明慧网的红魔乱鬼。伴着我发出的正念，自由门服务器信号越来越强，很快打开了明慧网网页。以上近阶段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切磋，望同修遇到麻烦不顺畅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因为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在这个空间发正念时，师父和正法神在另外空间就会帮助我们销毁邪恶，所以我们的正念才有威力。不然我们能做啥？100%的信师信法，这就是真正的修炼。一点浅悟，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金不怕火炼，打起精神多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1日。2022年12月开始，中共当局再也无法管控疫情，全国放开后，大陆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官到百姓，病毒传播迅猛，普遍染疫，都阳了。直至现在，病毒感染依然延续暴涨，全国各地所有医院染疫患者爆满，无法就医，医护人员也出现死亡现象，全国各地所有殡仪馆染疫死亡者爆满，火化排不上号。当下国民人心惶惶，心灰意冷，哀声叹气，怨声载道。前不久，我也发烧、咳嗽，浑身疼痛，趴了两天。爬了起来后，咳嗽还是很厉害，夜晚不能入眠。我念九字真言、背法，甚至求师父才能安静入睡。在这之前，面对疫情大爆发，我知道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挑起救人的重担，该如何去做。同修们刚刚发完明慧台历，我下载了最新的明慧周报、祝你平安两种真相资料，找来了同修真帮忙。我俩合作，我负责打印，同修真负责包装。100多份资料，每份2合1，装进一个自封袋里，一共做出了70份，供同修们发放。做完资料，还没来得及去发，我就意外的也和常人一样倒下了两天。起来后还是非常难受，全身乏力，没有食欲，打不起精神来，只能坚持给家人做饭。同修们的资料陆续都取走了，唯独我的资料很难发出去。一个同修看我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要替我发，我没舍得给他。一周后，同修真来了，他告诉我说，他也遇到类似现象，趴两天就起来了，该干啥干啥，什么也没有耽误。我从心里佩服他，我们这片同修就他年龄大，已7旬，还属他身体状态最好，他在照顾好老伴的同时，在不会骑车的情况下，徒步去外村给老伴买药，买好吃的，借机发放真相资料，传福音。他发完自己那份资料，又把一个同修那份资料也发了出去。每周他还负责给同修们传递明慧周刊，他是越忙越精神。我手里的资料， 他又要去了十份去救人，我非常感动。两周过去了，我还是提不起精神。我一看日历，这天已是2022年12月27日，还有四天就是2023年元旦了。忽然，我才想起来一件事，眼看就到新年了，我还没有给师父发贺词呢。每年我们这片同修给师父拜年的贺词都是我写，今天才想起来写，我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师父。当年我在生命垂危时，师父救活了我，自己修了20多年，现在这样没有精神，给师父拜年写贺词都很吃力。但是我有一念，无论多难，我必须写。师父为救众弟子，为救众生，承受了多少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必须为同修们代笔，必须给师父送去一份新年快乐。我打起精神，终于完成了给师父的新年贺词。我本想写篇诗歌，可是脑子空空，没有思路。无奈，我只好给师父写了几句话，很不满意地发给了明慧网。当天夜晚，我在梦境里看到了我家的房间中摆放着四个菩萨塑像，非常漂亮。有人告诉我说，这四位菩萨是四名大法弟子修成的。梦醒后，我非常惊喜，同时感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振作起来。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鼓励，我要挺起精神来，开始天天上网看同修们交流文章。我看后深受启发，我悟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是消业，是师父在帮我往外推业力，推不好的东西。大法弟子本身带的功是杀毒灭菌的，应该知道自己是谁，应该站在法上面对疫情。大义有眼，老百姓都说天在收坏人。当下疫情大爆发，与好人无关，与大法弟子更是无关。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致尽。我所在的村最近有两个村民感染病毒后很快去世了，他俩都不接受大法真相，一个以本村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为敌人，一个极其猖狂，在大庭广众下多次诋毁法轮大法，辱骂法轮功创始人。近期我们这一代村村死人，屯屯响哀乐，空气里充满了悲哀凄凉。死去的人中有退休工人、退休警察，也有人品很不好反对大法的人，还有死心塌地跟随中共不退党的人。其实当下的疫情大爆发就是在淘汰该淘汰的人。作为大法弟子，身体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一方面自身有业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是不是以此来考验每个大法弟子的真正心性呢？我弟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年女同修，身体出现状况后7天没有吃饭，依然在项目中该做事做事。她骑不了电动车，就乘公交车配合同修，和同修形成整体，做大法弟子该完成的事情。回去后，她身体马上恢复了正常，一切不适的病态假象一扫而光。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是真金还是沙子靠自己去选择。常人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法弟子的成神之路能不能达到法的标准，务必有考验，磨难就是试金石。在磨难中能够证悟法理，换句话说，就是在大法的熔炉里炼出金体，真能做到金刚不破，那么就达到了标准，也是师父要求的真正心性。否则怎么才能知道心性的真伪呢？达没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呢？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一遍一遍背着师父的这段法，用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当下大爆发的疫情中，中国大陆天天都在有人死亡，救度众生实乃迫在眉睫，不能因为自己身体虚弱不出去救人，需挺起精神出去救人，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和必须完成的使命。元旦前，儿子开车去购年货，那天正是镇上的吉日，我请师父加持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于是我带上手里还有的几本台历、十份真相资料和20枚真相护身符卡片，坐上儿子的车去赶集。带去的所有真相资料基本上都是面对面发给世人的，有人接过台历高兴地和我道谢，有人接过资料表示回家好好看看，有许多人接过护身符都满面春风地说谢谢。在发放的过程中，我没有咳嗽，没有走路吃力的感觉，我深知是师父帮助了我。赶集回来后，我心情非常舒畅，因为自己做了正法弟子该做的神圣事情。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身体不好的状态减轻了 80%， 咳嗽也好多了。师父给我拿掉了一块大业，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多少可贵的中国人在等待我们救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3日。在流离失所期间，我还是不能突破怕心和惰性，面对面讲真相，一个月讲不了几个人。2022年12月20日前后，看到动态网报道北京疫情海啸，那高死亡率惊到了我，救人急，我跟师父说，师父，我得出去救人呐，请师父给我安排有缘人。当晚9点多，在超市门口看到一个卖玉米和茶鸡蛋的小贩，我说我吃过了，买2条玉米和几个鸡蛋当明天的早点，今晚很冷，我想让您早点收摊回家。小贩感受到我的善，于是我就从疫情往基本真相方面引话题。小贩有30多岁，清瘦精干，说起很多人阳了，他说可以给我开感冒药方。小贩居然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原来是医生。我跟他讲邪党的暴政，这次风控造成的种种悲剧，他原来是个明白人，对邪党看得很透彻。他说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跟中共这个恶魔拼命，真是个义士。我说不值得，你这么好的人应该好好活着。跟他说三退，他说退过了，是他看到一位84岁的少将坚持退党，他受到鼓舞，也去组织里退了。我说不是跟邪党退，是跟神退。我讲了为何要三退，他爽快地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他对大法真相很认同很理解，对九字真言他也很认同，说跟传统中医理念是吻合的，他根基真是很好，他读过很多书，很有见地，我们很聊得来。他说做医生后 还在体制里干过。你看我现在这么瘦，我原来挺胖的，这两年瘦了一大圈。他没说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是一位正直有为的青年才俊，敢付出有担当的热血书生，要坚持自己的为人准则，如今沦落到一天出摊三次，只能赚几十元糊口的地步。在大陆这个善恶颠倒的乱世中，听来真是让人寒心。这件事让我振奋，邪党几十年谎言加暴力的洗脑，并没有把所有人变成蝇营狗苟的行尸走肉，总有了不起的生命，总有人的道德良知不会被清零。这些散落在民间的高贵的灵魂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度。相信我告诉他的大法真相，给他开启了希望之门。我打算第二天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夜深了，我又买了两个茶鸡蛋跟他道别。走了30米，看到一位拾荒的老人，我叫住他，把两个茶鸡蛋送给他。以前经常看到这位高大的老人蓬头垢面，后面跟着一条流浪狗。他独自住在一个废弃的商业街里面的一个车库里，里面一堆黑乎乎的棉絮，以前我都躲着他走，现在要救人顾不上这些了。老人来自河南农村，70多岁了，说儿子有精神病，他自己也有病。他来到南方，冬天不至于冻死，靠捡废品为生。我跟他讲大法真相，老人还是基督徒，入过邪党的团队。我告诉他，这场大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当年罗马帝国尼禄迫害基督徒300年，天降4次大瘟疫，死了5000万人，历史在重演，你念九字真言才能躲过瘟疫。老人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虽然当晚只救了2人，却点燃了我出去救人的热忱。第二天晚上，我带上大册子、护身符和真相 U 盘，想送给那位医生，但他没出摊。于是我在一个工厂附近的夜市上溜达，看到3家卖水果的，我走到一个水果摊前，巧了，这个摊主正好是我2个多月前给他讲过真相、做过三退的，难怪没见到他了，原来他到这边摆摊了。摊主曾经是一个工厂老板，内贸外贸都做得不错，3年风控他赔了300万，不得已遣散工人，自己出来摆摊为生。他说他的老板朋友们破产的也不少，可见3年风控，多少中产阶级变成了贫农。说话间，不断有人来买水果，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说要买水果降火气，抱怨疫情几时能结束。女孩说自己是00后，生活才刚刚开始，阿姨，我不想死啊，我们厂里很多发烧的，买不到退烧药。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和他一起打工的姐姐发烧了，让他陪着去诊所打点滴。我抓紧时间跟他讲真相，讲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是爱党，中共是魔鬼，杀了我们8000万同胞，现在就是老天爷在淘汰邪党分子，只有三退才能保命。他同意用赵安康的化名退队。我说，姑娘，你不要紧张，你和姐姐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法轮功是救人的，是佛法。又简单讲了自焚真相。期间女孩一直认真地听我讲，眼里一直泪水连连。随后我把真相册子塞到她的大衣口袋里，让她看看。她说，阿姨，你给我了，你怎么办？我说，我还有。我又把护身符塞到他兜里，让他给姐姐念。他又说，阿姨，你给我了，你怎么办？这是传说中自私自我的00后吗？多么善良的生命。随后，他看着街上来往的人流说，阿姨，街上这么多人，你要跟他们讲呀，要救他们呀。我听了很震撼。也许是师父在借这个小女孩的口点悟我多救人吧。 这么单纯善良的生命，我们不救，良心难安，怎么配当师父的弟子啊？一个多月前，我在一个文具店对一个小男生店员讲真相，从六四历次政治运动讲到如今的风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修帮我发正念，那个清秀的小男生认真地听着，不住点头，最后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他说，姐，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我问他要不要护身符，他连声说要。拿到护身符后，他退后两步，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有点震撼，第一次遇到人如此感恩的，多少可贵的中国人等我们救度啊。我深知自己与常年在外讲真相的同修没法比，虽然我做得不好，但我发现只要我出去也不抱着有求之心，师尊就给我安排有缘人，过程中怕心也在消减。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为救度众生延续来的时间。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讲真相不停步，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在大法中修炼超过21年的大法弟子，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大批中国人，也让很多人了解了大法真相。第一部分，讲真相劝三退。中共病毒爆发后，街上的人少了很多，面对面讲真相变得不容易，人家不敢和我讲话，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常去的地方原本有很多中国人，但后来也没有多少中国人了，出去一次花那么多时间，只能劝退一两个人，还时常空手回来。失望和失落让我既苦恼又没有信心。即使这样，我还是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今年以来，解封后人潮回来了，我太高兴了，又可以出去多救人了，我的信心更足了。半年前，我来到一处中国人多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请问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我又问，你来多久了？他答，好几年了。我说，那你应该三退了吧？他说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讲真相，他退出了邪党团队。我说，你来这么多年，没有人和你讲真相，是真的吗？他说，也许是他的脸，因为他整个脸都是红红的，像被蚊子咬过的，有皮肤病，别人看不出是中国人。我不放过一个有缘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坐在那边玩手机，中国人喜欢这样，但外形上看，他又像本地人。我好奇地问，你是中国人吗？他回答，是。我不知他是否在骗我，因为他的穿着、发型、讲话的语音都像本地人。我又问他，来多久了？他答，20年了。我讲真相时，他很认真在听，我给他看真相图片，他也很仔细地看。当谈到六四事件时，他说他堂哥是当事者， 所以很清楚当时的情况，还说他堂哥后来很幸运，一张过期机票能去了外国。我说，也许他们家做过好事，他本人心中相信有神佛，神佛保佑，所以就平安离开了。最后我帮他退出了团队。有一个人已在新加坡生活了16年，我问他，你应该早就做了三退保平安了吧？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答，因为不想听。我说，那你一定是党员。他点头说是。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最后他退出了党团队，还说，以前从没想听别人讲，可今晚就愿意听你说。我说，这是缘分，也是该自救的时候。他一再向我道谢。又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国人讲真相，他听得很入心。他告诉我，最近很不顺利，不管做什么都不顺。他还告诉我，他知道大法好，他家人以前都练，中共打压后，家人害怕不敢练了。当时他很小，很害怕。他同意退队，还一直谢我。我说，要谢的是大法师父。他双手合十道，我知道，如果没有你给我讲真相，我怎么有机会谢谢师父？我还是要谢谢你。他告诉我说，我两个星期后就回国了。我给他看九字真言，叫他永远记在心里。他向我要那张卡。我说，你不是要回国了？他很珍惜，说，是的，但你给我这么好的东西，我不拿，我怎么能得到呀？我和一个党员讲真相，他都听了。一位同修手里拿着好多莲花，他很好奇，我便叫同修过来和他讲真相，他也听了。可是当我们劝他三退时，他却拒绝走开了。当时我想，听了那么多真相却没得救，很可惜。我请师父加持去找他，对他说，你都听明白了还不退，人不治天来治，你没退出来就是他的一份子，不就是要帮他背黑锅，做陪葬品，做替罪羊吗？我只是劝你从心中退出来，不要做他的陪葬品。他给你好处你可以拿，只要不做害人的事。他终于同意退出来了。第二部分，师父点悟向内找。2020年因疫情封锁，不能去练功点，我只好在家里自己练功。家里有一间空房，我可以每天坚持在里面学法练功。我对着镜子把练功动作都纠正过来，还每天上明慧网读交流文章，知道学法要入心，我就放慢速度学。得法后，我很喜欢紫色，买东西喜欢选紫色，连女儿也会买紫色的东西给我。一天晚上，当我要睡时，眼前出现一大片紫色，深浅颜色掺杂在一起，很漂亮，很好看。一瞬间看到有个开关设计，我悟到是师父要我找自己的根本执着。谢谢师父。再一晚发正念时，看到一颗很大的心，里面有很多小心和很多个看字。慈悲的师父知道我悟性不好，用这种方式让我去找自己的人心。我开始找人心，找执着，回忆过去梦到的、听到的、见到的，我把遇到的事都翻出来悟一悟，从中查找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不会修，没有实修，身体上出现的各种干扰也与没修好自己有关，我应该在修心上多下功夫。2022年3月间，跟我同住的儿子出现中共病毒的症状，接着先生也染疫。 我习惯晚上发完正念后念九字真言。儿子得病毒那晚，我发正念，身体能量很强。先生染病毒那晚，我也是全身能量很强。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念一遍，九个字都显现在眼前，以前从来没有。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师父的法让我坚定了正念，归正了因家人染疫而出现的不稳心态。我从小养成了怕脏、怕臭、怕病人的观念，我认识到这是一个执着，我要把它修掉，不然怎么能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呢？怎么能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呢？两天后，先生身体出问题，去医院动手术，住了7天8夜。我每天去看望他2次，医院病人那么多，真的是又脏又臭，我没有感觉，小时候养成的执着修去了。先生得中共病毒后，留下后遗症，就是很难入睡，这7天8夜，医院不能给他东西吃，因为有很多插管，加上他自己不能入睡，瘦了7公斤，脸色苍白。他是一个固执的无神论者，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好好睡，头晕无力，没精神，他的恐惧心出来了，问我怎么办，他怕了。我说那么多医生都没办法治好你，那你就看我天天看的这本经书，求法轮大法师父救你，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完第一遍转法轮，他可以睡一点。看完第二遍，情况更好了。先生平时喜欢喝酒，酒友很多，看他好一点，就约他出去相聚，他又喝酒了。第三遍读转法轮，久久没看完。我感到师父渡人真难啊，人这么不悟，这么难悟。我也希望他能坚持看下去。先生从医院回家后，我很细心地照顾了他2个月。疫情期间，我天天在家学法练功，天天上明慧网。同修提到的经文，我也反复看，向内找，实修自己。红银六发表后，我们小组读了2遍，我也反复学，每学一遍都能明白一点法理。我感到通过学法，心性上来后，遇事师父的法就会显现出来。我的练功播放器的插头坏了，我以为电池坏了，问同修有电池吗，同修就给我一个，说是新的。我回家就开始充电，电池是绿灯，我继续充，结果电池膨胀起来。本想问同修是不是拿错了，我悟到师父要我放下利益之心，同修帮我做了很多事，我感谢同修为我付出那么多。正法已到最后了，我要珍惜修炼机缘，做个实修弟子，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一路看护着我，点悟着我，不争气的弟子感谢师父。以上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